姊妹，如果我们读这个前面几章的话，我们只知道是这么做的，但真的当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以后，尤其年轻的一代，他们快进到迦南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叫这个摩亚王已经战惊，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咒诅。结果呢，你看反而刚好相反，雅各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美，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何其华丽，然后下面如接连的山谷，如河旁的园子。那弟兄，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心目中，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，因为到了迦南他们就已经成熟了嘛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的见证是借着谁来彰显的？借着第二代。我们再说第二个世代预表新人，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区，也只有新人能有仁义人圣洁的形象。换一句话说，果然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神借着这42战，当你真的到了最后一战，这里面有失败有软弱是没有错的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当神讲到42战的时候，不是说全部是得胜的，不是全部得胜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所以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啊，刚才有弟兄给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那如果以色列人他真的在加底斯他就上去了，那根本就15战了，没有42战，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神在那里在我们身上定下他旨意的时候，他当然想到我们的软弱，他当然想到我们会失败，但是呢他也想到不管我们怎么失败，最后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的。所以当你读到24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景象，什么样的景象？那么这个见证不要忘记啊，是谁看见的？是摩亚王看见，是因为摩亚是巴兰的先知告诉摩亚王的，摩亚王不要听，现在都听见了。所以见证是对全世界来做的，虽然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在那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有时候你都不知道，许多人就是因为我们得救的，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多不信的人，他们说别的基督我不佩服，这个基督我佩服，原因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他在很多事件他看见了，这什么呢？这就是他的见证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到24章呢，尤其到了门口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14战再14战再14战，虽然有失败有软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所以这个你看见那个最后的景象就出来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民数记这是一幅很美丽很美丽的图画。那么然后呢，24章的最后面第4首诗其实是预言。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，有两个预言是很重要。第一个是关于雅各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你看啊，第14节，我看他却不在现实，我望他却不在近日，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行以色列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啊。你知道这个民数记这个预言是谁讲的？是巴兰讲的，对不对？那巴兰讲的，你看看巴兰的预言会不会只停留在以色列？不可能的，他一定把这个预言带到哪里去呢？带到东方去，带到什么伊拉克了，带到或者是伊朗了，反正这一带这个东方嘛，甚至于带到中国，有人讲是中国。那么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东方的博士，他们看见他的心，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他们怎么看见他的心？他们是星象学者，他们怎么看见的？你可以相信说，巴兰的预言，民数记不知道怎么了，不知道怎么后来就落到几个博士的手。不要忘记，那里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，有杖兴于以色列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等到他们先是有了神的话，很明显这是神自己的话，然后当他观察星象的时候，他发现很稀奇，有一颗星特别明亮，很可能啊是三颗星，就是三颗或者两颗的行星刚好成为一排的，举在一起的。 那么现在你如果翻开天文史的话，那的的确确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有两次，就是有一年好像是三颗星挤在一起，第二年是两颗星挤在一起。所以你如果对照马太福音的记载的话，那在对照这个整个的天文史的话，那没有错啊，果然在主耶稣降生以前，那么几个博士他会发现果然有星出于雅各，有杖星于以色列，所以他们才不远千里而来。他们为什么带着黄金乳香没药，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来朝拜主耶稣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们到了，他们起头以为主耶稣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如果天来嘉宾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，他弄错了。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后来呢，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发现这颗星又在前面引导他。那最后呢，他们终于到了那个房子，他们把黄金乳香献上，他代表所有的外邦人承认他就是我们的王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他说犹太人的王，他怎么说的？就是根据这个预言的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有杖要行于以色列。好，那么这个当然跟摩亚的这个什么有关系，命运有关系了。但我们今天很清楚嘛，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摩亚如果代表肉体的话，你看见他来了，那要打破摩亚的四角，毁坏扰乱之子。那么属灵的应用我想也是很容易的。那么事实上果然在历史上这些事情也是发生的。好了，然后还有一个预言很有意思的，这个预言就是二十一节，巴兰观看基尼人，就提诗歌说，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彼此衰微，直到亚述把你挪去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，哀哉，神行这事，谁能够得活？并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，苦害亚述，苦害亚伯，他彼此沉沦。于是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去，巴兰也回去了。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言。你如果要明白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不是有预言吗？不是讲到有一个大人巨人，对不对？金银铜铁嘛，有四个大的帝国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第七章有四只兽，对不对？有兽从海中来，第一只是狮子，然后是熊，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预言不要忘记，一个是在地中海的东岸，一个在地中海的西岸。如果你要讲到但以理预言那个胚，我们讲胚，讲胚胎的胚的话，实际说来是巴兰的预言。那这里的基尼人就是和，你记不记得神对这个摩西对他的内兄说，你做我的眼目，对不对？那个何巴他的后裔就是基尼人，就是基尼人。那么他们大概在哪里？他们大概后来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所在的范围就在哪里呢？就在死海西边那一带。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色列，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壮烈的地方叫马萨达。马萨达就是以色列人，他们你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历史上他们集体自杀的嘛，就这个马萨达。这个马萨达那个山头其实就是基尼人他们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分到产业的地方。所以这里讲的基尼人，他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，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，那就是马萨达那块，是你的窝巢好像在岩穴中，然而基尼必至衰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直到亚述把你掳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以色列人也好，或者基尼人也好，后来是被谁掳去的呢？被亚述掳去的。那么亚述在圣经里面就预言来讲，一面是指着波斯大帝国，一面指着什么？一面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。所以这里的亚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如果基尼被掳，基尼人被掳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，以色列人被掳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羊在谁的手里口里？在狮子的口里，也在熊的口里。那么这就指着亚述来说的，所以这是指着这个东边来说的，就是地中海东边来说的。 那么好，看地中海西边，巴兰又提诗歌说：“哀哉，神星，这是谁能够得活？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。”那么好了，乘船从基提界，基提什么地方？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岛，就是居比路岛。你还记得吗？土耳其下面有个很大的岛啊，那个叫居比路岛。所以这些人乘船从基提界来，那可见呢，你看这些军队从哪里来呀？这些军队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。所以呢，很明，他结果怎么样？苦害亚述，结果就把什么？你看见这个就把谁吞？就把什么？就把波斯灭，希腊来就把波斯就吞灭了嘛，就苦害亚述嘛，苦害希伯。那希伯当然也指着以色列人，他们后来，所以你看这个苦害希伯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那个羊就在谁的口里啊？在豹的口里。所以呢，最后也必至沉沦。所以在这里给你看有两个势力，一个是东边的，一个是西边的。一个是亚述所代表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跟什么波斯大帝国。然后呢，从地中海这边过来，欧洲这边过来，从乘着船集体过来的呢，是希腊大帝国，还有呢，罗马大帝国。所以不要忘记哈，你要明白预言的话，圣经中的预言的话，讲到圣经中的预言，最早最早，如果你讲到世界大事，讲到世界的大趋势的话，那最早最早是巴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巴兰的确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预言，他是先知，但是巴兰做先知就好像巴兰教，就像神教驴说话一样，不过神借着巴兰的口，所以不要忘记巴兰的诗和他的预言还是蛮有价值的，因为是借他的口。但是巴兰这个人当然不行，巴兰根本就是两面的手法。所以你读到25章的时候，是巴兰引诱这些人犯罪，引诱谁犯罪的呢？就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犯罪，结果大概2400人就被瘟疫，结果就死在旷野，24000人，就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如果是犯奸淫的话，那明显是跟犯奸淫有关系嘛，所以读圣经你就在那里问呢、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会一下子是24000人呢？所以慢慢考古学。就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。那么这个考古学界发现什么呢？发现原来啊，迦南地里面的迦南人，包括这些米甸人，包括这些摩亚人，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要进迦南的时候，实在说来啊，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病菌，而且那个菌呢就像什么，就像艾滋病一样。那么大家记得过去大概不到50年，我们最少发现了30种不同的病毒，其中一个很严重的病毒就是艾滋病毒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毒的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就是把人类带到绝种。那么好久，很多人觉得不明白，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，神常常叫他杀得片甲不留，是不是？所以胡适先生读到这一段时间，他觉得神怎么是爱呢？神只是爱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？所以等到你真的读圣经，你读的摩西五经的时候，结果你看神就给我们一个解释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是因为他们的恶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进迦南，神是借着约书亚做审判的工作。审判谁呢？审判迦南人。那为什么迦南人要审判呢？很清楚的，从这里一夜之间可以死了23000人或者24000人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在这里有一种的疾病，就类似什么？类似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摩西五经讲了一些律法，讲了一些律法的时候，为什么男的跟女的衣服不能随便穿？ 那就证明什么？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是随便的了，那个时候已经男的女的已经不分了，而且很明显很多很多的律法是针对什么？针对那个时候同性恋的情形来说的。